哦，弟兄姊妹，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关家谱，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我好像在以前的那个查经中也看到，就像你说的，他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马太和那个路加的记载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说的从圣的方面，就从灵里面的这个解释啊，就是约瑟他的那个应该他称什么？应该称养父吧？约瑟是吧？
是的，
哎，约瑟呢？他也本来是那个王族里面的，后来圣经哪一段记载，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还知道，他呢就是约瑟，他这一代里面的话呢，他不能再做王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后来这个。他的家族呢，从大卫王的家族里面呢，是从玛利亚那边，写入了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一点不知道我想理解的对不对啊？一个是从灵里面的，一个是从原来，那个就是一个是从这个。就是像路加记载的，就是从这个血统方面的，不知道这个理解了对不对？他原来是不是有这一段？就是约瑟的话，他已经他的这个约瑟和他的后代不能作为王了，不能再做王了。好像在哪一篇我记不起了。
这个当然，这个不能做王这件事呢，早在约瑟之前就已
哎，
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么，路加福音它这里边强调的一个特别的情况啊，就是耶稣开头传道年约30岁啊，这里边有一句话说：“依人看来，
他是，对，
哎，他是约瑟的儿子。其实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是的，是的，
是吧？只是从人的这个角度看啊，从人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系统上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谁儿子？其实他跟约瑟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没关系，
哎，这个他只是在名分上啊，只是在名分上。
是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但是我觉得家谱里边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强调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
是的。
也就是说，人类啊，人类的生命的地位是按照神的儿子的，
形象对，
哎。
造的，
来存在，那所以路加福音里边啊，他追到亚当以后呢，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神是人类的生命的起头和爱的泉源，啊，这个关系。
是的。还有一个牧师，就是你讲的那个爱沙尼亚人啊，
爱色尼人，
爱沙尼人是不是原来这个其他文件里面说的，他们是不是那些就是苦行者啊？
苦
不
修，
是的，苦
哎，
修
苦
者
修主义
啊，
者，
苦
是
修
的，
者啊，苦修者是
是
的
的，
啊，
其实他们是苦修主义的这个前身，哎，所以这一批人呢，他们其实就是走苦修主义道路的这些人，这苦
这
修
些
主
人，
义呢，也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啊，其实在这个佛教里边啊，这个释迦牟尼其实他就是个苦修主义者，他们不结婚啊，他们住在一个特殊的深山里头， 所以那个年代呢，就是在很多文化当中似乎都有这种现象，他们表达一种自己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委身、一种虔诚啊，这样子的。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是以这个祭司利未人为主体的，这一批到旷野里边啊去苦修的。那苦修的依据意义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形式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那么这个基本的动机啊，就是这些苦修的动机也基本上很相似，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美国现在好像还存在这种人啊。
修道院苦修主义的有的，在欧洲也有，
上一次那一年大那个川普选举的时候，这一批人，他也不用，也不开车，也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赶着马
这批
车，
人呢还不和这个苦修主义者还不完全一样，啊，他们是另外，哎，这帮人叫什么来着？哈，我还去过，我到他们社区中去过，这个在他们那里还吃了一顿饭，奇贵，他们卖的那些手工制品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精致。
不用现代化，
对，但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啊。比方说你在那里，买一个他做的这个砧板啊，切菜的这个砧板，那么一般的都要100块美金以上。啊，你买一个，他的这个很多餐具全是木头做的，是吧？这个你像他的这一个碗，
莫忘。
刀叉啊，一副刀叉，这个调羹都是木头做的，那么这一套大概就要70-80美金以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床铺都上万块，一套餐桌上万块，啊，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谈到了这个家谱问题，就是说，从耶稣诞生来讲呢，就是以赛亚书第7章有一句话，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呢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英语叫 Virgin Mary 啊，就是 Virgin 啊，没有出嫁啊，这个耶稣这样下来的。那这个记这个家谱，刚才张牧师谈了啊，一个是追溯到是亚当的儿子，是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都从亚当一本造出万族，从一本下来的，就是耶稣的人性方面啊，这个你看这个马太也记，路加也记了啊，那个四福音中这两个都记了啊，那这个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在人性方面，耶稣跟我们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经母亲而生，也经十月怀胎，他也是经过这个十月怀胎而来的。那么呢，就是说他从根子上与我们认同了。那么唯一的区别啊，就是耶稣无罪。无罪呢，是由于呢，这个是他是。我们说，上帝不及任何的物质，就成型于玛利亚的腹中，然后呢，生下了这个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啊。我们说是，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人性的认同上，所以希伯来书说呢，这个他凡事与我们认同啊，儿女既有血肉之体，照样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不要在凡事上，这个因为他凡事与我们认同，不要在。这个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把自己献上为祭哈。这些都告诉我们，他是跟我们这个从根子上啊认同了。或者我们有恶，他也恶啊，所以他这个这个吃让那个这个麦过了麦穗地的时候切这个麦穗地吃哈，他也饿啊，他也渴，他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是吧？耶稣也有这个。也有悲伤的时刻，你比如说他为拉萨路流泪啊， 圣经记载大概两次，记载一次耶稣哭了，一次就是拉撒路，他哭了那以后我们再说为什么耶稣流泪并不是说这个死气白咧的这个怎么样这个人像我们那样失去了亲人或失去友人，耶稣这个流泪呢是由于看到罪将人毁灭到最终把人生命夺去，然后人陷入到这么大的悲哀中这不是上帝造人的起初的目的。所以你看，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就说：“你不要因为有家里有亲人死掉了，不要悲哀因为他们这个是与主在一起了，然后主要再来，他们要复活我们要被提等等这因为还有一次，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快到城的时候，那是预表人不听他的话，受这么大的审判其实每一个任何一个人在被投入，因为你不信嘛，在被投入地狱之前。耶稣都是眼泪汪汪的从这一点看所以他跟我们认同，他有饿，有流泪他也有这个有渴他还有喜欢喜你这个耶稣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当时欢喜快乐，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这个救场起来，像婴孩救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经记载了耶稣。对这个喜乐迦拿的婚宴，他也喜乐。詹姆斯刚才引用了刚才马太福音这句话像聪明通达的人救场起来因为上次他引用这段经文在微信上。我就是说这一切在这家谱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总结一句就是以前加尔文说过倘若耶稣仅仅是人，他便不能征服死亡；如果耶稣仅仅是神，他便不能承受死亡。你神对神来说，死亡是毫无意义的，是吧？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才能够完成这个救恩就是这个，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可以以后去有一本书讲到神何故化身为人这个是公元1034年出生的一个罗马修士，叫做这个安瑟伦，还是好像是应该是安瑟伦写的Anselm。但这本书翻译成一点点的中文，我就说这么多了，所以这些都很重要，家属
这个路加福音是不是可以强调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因为这个，第一个亚当是从罪是犯罪了，那么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圣洁无罪的，是没有夫妻结合的，没有亚当的这个生命在里边，是不是？
这个第二个
一定
亚
是。
当的说法呢，其实就是在路加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把耶稣与亚当做了一个对比，因为耶稣与亚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两个开始耶稣是这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耶稣是新人类的开始。他们都是一开始是没有原罪的，但是亚当犯了罪，耶稣却得胜了。亚当是在一件罪上死了，耶稣却是在许多罪上得胜。所以就最后得出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亚当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耶稣的灵是神的灵本身。它是亚当的灵的这个，好像亚当的灵是个 copy 件耶稣的灵是原件，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加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是被称为第二个亚当，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路加福音它这样的记录方式这个，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是不是就是要表达这个问题呢？圣经至少没有这么直接说，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个就像这个 有人解释啊，就是，马太福音呢，啊，是约瑟的家谱啊，路加福音呢，它是玛利亚的家谱，圣经里边没这么说，是吧？这只是我们在这里解释它的时候的一种猜测，是吧？因为正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说，所以呢，我们各种猜测才会出现。那我们就觉得哪一种猜测更加的合理呢？啊，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啊，这些的可能性，对吧？也都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啊，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啊。
牧师，就是那个，所以那个，使徒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啊，就说什么是福音呢？就是福音，就是按肉体，按肉身说啊，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啊，就是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作为有限的人，又是罪人啊，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这是隐秘的事啊。但是，就是马太福音跟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童女怀孕啊，就是以赛亚先知已经说了，必有童女怀孕啊。这个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玛利亚她所怀的胎儿是圣灵感孕啊，借着圣灵感孕，然后成胎在玛利亚的腹中啊，借着她从生到死啊，都是以一个人软弱的人来面对我们所谓的就是在亚当的这个罪孽里面生的人面对的一切的试探啊。刚才这个耶稣受试探，我们也都读了那个经文，就是主耶稣他是以一个人性。就是从玛利亚生在律法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人性，他来就是要成全律法的。因为刚才牧师也说了，就这个施洗约翰来，就是他去先知从旧约啊，从摩西一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旧约的代表，就是律法颁布下来就直接定了我们的罪。所以一颁布，刚才牧师说了，一颁布马上。这个就犯罪啊，而且是大祭司亚伦带头犯罪啊，所以啊，这个摩西的是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粉啊，让这个百姓喝，然后又立了人出来，又杀了3000人，就是律法定了罪，而且实行审判啊，所以但是这个律法它要总结的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律法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道成了肉身，然后他成为大卫的后裔啊。主耶稣这个启示录里面说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正好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家谱也有关系啊，就是主耶稣来之前他说的一句话啊，他说，启示录的22: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绵羊的诚信，所以大卫的根据表示他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大卫的根儿。那就是说，刚才那个牧师总结的那个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生命的根儿在他啊，他起初啊，他就在那里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道成了啊，这个起初啊，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所以这个就是根儿啊，所以那个牧师以前也讲过，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以赛亚先知书宣告的时候，第十一章好像是，就是说从这个，耶西的根儿啊，那个字我还不太认识，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表示那个木墩子啊，那里面出来了一个根儿啊，就是那个根儿，它在起初就有了啊，就是这个弥迦先知宣告的在伯利恒以法他呀。虽然就是这个城市虽然小，但是以后从哪里要有出来因为我掌权的啊，他的这个根源从起初就有。原话我不完全记得，但是弥迦书5:2啊，是不是就说的正好就是刚才大家分享的，然后牧师所总结的，就是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就间接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
那是讲的一刻钟。
是的，这个，就是他是对，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自己想啊，就是说，这个神他有两个，就是刚才说，他从肉身上看啊，他是大卫的后裔；从灵里边看，他是神的儿子，是吧？他具备这两个特性啊。因为他刚才王彤弟兄讲的也很重要啊，就是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哈，就是我们都有血肉之体啊，他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不拯救天使啊，因为天使没有血肉之体啊，我们有，所以呢，他是在肉身上来偿还我们的罪债啊，在肉身上宣告他战胜这个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在肉身上受死啊，从死里复活，来表明啊，他是战胜罪恶的那一位。所以这些呢都非常有意义啊。圣经它是个完整的，所以它每一个局部都跟它的主题呢有直接的关系。好，时间关系呢，我们要继续往下了啊。所以这个关于约翰的工作。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记录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一一的去对照啊。这个，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约翰他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把这个犹太人呢强调，犹太人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那么为什么这里称他是毒蛇的种类呢，弟兄姊妹？毒蛇啊，这里他强调的不是指的这个，好像伊甸园里边这个诱惑人犯罪的那个那种动物啊，其实毒蛇呢，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可憎恶的啊，这个因为它在伊甸园里边引诱了人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动物的特征呢，它是非常灵活的，虽然它没有腿，但是它走得非常快，是吧？这个他的眼睛看东西呢，也并不那么，那么清晰啊。可是你很少看到一个蛇，它在迅速的这个往前行的时候呢，它会撞在石头上或者撞在树上，把自己给撞晕或者撞死这种情况啊。它会在这个草丛里边的石头堆里边啊，很小的缝隙当中，它都可以很灵活的、非常迅速的移动。那么这表示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了这个蛇呀，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讲论当中呢，说你们驯良啊，这个驯良温顺善良啊，它的代表呢用鸽子啊，用鸽子，它是一种温顺的代表哈，它比羊还要温顺啊，用鸽子。那么另外呢就是灵巧啊，灵巧。要像蛇，这是主耶稣说的，是吧？那么这里呢，约翰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用毒蛇，它不是一个无毒蛇，对吧？那毒蛇的种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又灵巧又有毒啊。那么为什么这里用了毒蛇的种类呢？啊，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人啊，非常。这个咱们中国人啊，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呢，就是用这种毒蛇来形容也很像啊，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会变通，是吧？我们很多地方呢，我们是打卡做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的表现和我们的内心啊，可以完全是不一致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指责这些犹太人啊，是毒蛇的种类呢。下边说，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是吧？其实他们来受洗呢，并不具备那一个真实悔改的心，而是，就像犹太人常年的遵守律法，对吧？其实他们遵守律法呢，他们从内心里边呢，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做到律法。而是他们怕人家说出他们不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把律法呢就变成一些规条。那么他们 为了表明自己是遵守律法的，所以呢，他们在外表上，在一些细枝末节不需要真正付代价的事情上面呢，他们非常吹毛求疵的，知道吧？那么，约翰呢，就把这种的表达，就是说，哦，现在我来这个施洗了，你们也来镀个金啊，也来做一个手续，叫自己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叫别人说不出自己的话来，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毒蛇的种类啊，那么在新约教会里边，毒蛇的种类是什么样的人呢？一般就指的那些在宗教上非常虔诚，而实际上没有真正委身给耶稣基督的人，是吧？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可能结出实际生命的果子啊。可是呢，你从表面上看来，你是挑不出他们什么毛病，甚至还感觉到这些人呢，就是特别虔诚的，对吧？只有一些不需要付更高代价的宗教外表，但是他们把自己实际的内心的那个十字架啊给放掉了啊，自己还是在这里掌握着自己啊，所以呢，他们很灵巧啊，他们躲过各种的好像人对自己的看法啊，他都做得很游刃有余，可是实际上呢，怎么可能逃避神的愤怒呢？啊，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嘛？所以啊，约翰就说了啊，你不要，你们又来做这种表面功夫，啊，你们要从内心里边要结出果子来，啊，也就是说，你们悔改的这个心啊，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见证出来，别只做个悔改的样子，自己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那么，约翰接着讲下来呢，就是这些人说我们该干什么呢？啊，这个是标准的犹太人的问题哈，这个就像那个少年官啊，来问耶稣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啊？这个因为他们长期受到律法的这种熏陶啊，他们就强调自己要做什么啊。约翰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了，你们要做什么？你看约翰的答案呢，跟主耶稣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主耶稣当时对那个少年官虽然是将计就计了啊，所以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这表明什么问题呢？表明他的内心里边啊，并没有真正的为永生愿意去放下自我，愿意去放下律法主义那种对自我的肯定这个心态啊。所以呢，这个在律法之下啊，约翰的工作里面，实际上就是要叫人知道，其实我们做的都不够，我们需要悔改。只有悔改，才能对应免罚，才能对应被赦免。那么被赦免这件事情呢，不是约翰说的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因为救恩不是约翰做成的，救恩是耶稣做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约翰的工作，他的特征啊。那么，作为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走过约翰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经过对自我的人性的软弱、有限、罪性有深刻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产生对于人性的、对于生命这个所属关系。啊，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与跟神的关系等等这些的问题的本质性的悔改，所以正像有一个传道人说啊，说他一生犯过的罪呢，就是偷了一只鸡，所以呢，他悔改就是说，哎呀，当时我错了啊，我偷了别人一只鸡，我求神赦免。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对于罪的观念和悔改的观念呢？这完全不是的。啊，其实悔改不是指的你的具体犯罪的行为，这个悔改是指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关系都错了，对吧？所以才会导致有偷鸡的行为。不是说我们悔改了偷鸡的行为，我们就不再偷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悔改就好了，不需要重生，不需要进天堂，因为我们在地上一悔改，我们就可以完全无罪了，是吧？那么耶稣赦免的只是我们过去的罪，他不需要改变我们的本性，因为我们的本性里边可以透过悔改而不再犯罪。 是吧？下定决心不犯罪，我们就不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救恩也是多余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于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的分工啊，要有一个认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了解啊，这个约翰呢，他是怎么样来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受洗归向他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像在约翰借着律法的光照亮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真正了解自己的无能、不堪。这个不单单是有罪，这个有罪呢，这个罪行是个罪性的结果，是吧？我们不单单是悔过我们的罪行，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的罪行认识我们的罪性，而我们真正应该悔改的是我们因为脱离了与神的关系而走向了必然犯罪的这一个方向、这一个趋势、这一个地位。所以悔改什么呢？就是求主，以前我们远离神错了，现在我们要归向神，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行。然后呢，改变我们的罪性，那么改变我们的罪性就是重生，啊，就重生。那么圣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基督合一。啊，主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主的那一个关系。好，第15节啊，百姓指望基督的时候就心里犹疑啊。他们以为约翰是基督啊，约翰就明明的说：“我不是。”啊，这个因为约翰的这个指责希律啊，然后呢，他就被下在监里，然后呢，甚至于被杀，在监狱里被杀了。那么这个呢，约翰的牺牲啊，就象征着旧约律法的结束啊，也象征着律法的工作呢，在罪恶的面前，他显得非常苍白的。啊，他指出罪恶来，他却无力改变罪恶。啊，那么约翰呢，他的路就行进了啊。那么主耶稣受洗，这是件大事儿，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的这个使命，随着他身体的成熟，开始在地上执行他的使命。那么这个时候呢，借着约翰把耶稣显明给这些虔诚的以色列人，啊，然后父神在天上有声音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刻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又一个伟大的时刻啊！耶稣的道成肉身啊，这个圣诞节。第一个世界上的圣诞节啊，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新纪元要开始了。那么经过30年啊，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了，那么这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这个圣灵和圣父在天上啊，都亲自为耶稣做见证。圣父发声音，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刚才啊，特别强调了这个耶稣他是完整的、完全的神啊，他又是完全的人。那么这两个完全呢，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啊。耶稣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是这个神的这种属天的能力地位啊等等的这一些，他是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人。那么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跟耶稣被玛利亚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两位都没有原罪，啊，两位都没有原罪。那么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耶稣是神的灵本身，而这个 亚当啊，他是一个复制品。那么，耶稣他的灵是无限的，亚当的灵是有限的。那么，从身体上说，亚当的身体是一造出来就是成年人，而且这个他没有犯罪的经验，啊，没有经过罪的污染。那么，耶稣一生下来，他是一个小 baby，啊，他需要被养育。那亚当没有肉身的父母，耶稣有肉身的父母。那这个，而且耶稣他的肉身是借着玛利亚来传给他的，所以玛利亚只给了耶稣一个人的身体，可是他并没有给人，也就是说，耶稣的灵啊，并不继承玛利亚的灵。啊，只是玛利亚给了他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一个身体呢，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头，是吧？但是耶稣他的灵并没有使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在这个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边有任何的自己的罪行，那所以耶稣保持了他的灵的圣洁和身体的圣洁。这是这个亚当跟耶稣有相似，也有不同。好，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关于主耶稣受试探。那么，耶稣受了洗以后，啊，这里说他就被圣灵充满，啊，这个路加呢，是圣经啊，最多记录关于被圣灵充满的，对吧？那么，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拦阻。啊，圣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没有拦阻，他可以完全的啊，这个来支配这个人他的生命。那么我们从罗马书的光中，我们知道啊，亚当犯罪，那里说因一人的悖逆是吧？那么耶稣得胜是因一人的顺服。所以，耶稣在地上，父神的旨意透过圣灵，啊，在耶稣基督的顺服里边完全的成就。所以，圣灵来充满耶稣，是表示耶稣对神、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主耶稣走过的一生的道路，归结起来，最大的最用一个字来描述主耶稣走过的一生啊，大家认为用哪一个字更加合适？耶稣一生的特征，在地上的这一生，就是从他降生到十字架上，牺牲这一段33年多的时间里边，用一个字来描述他这一生的特征，用哪个字比较合适呢？大家想一想，
顺服神，顺服神。
顺服神。刚才有的弟兄姊妹讲死，有姊妹讲死，还有吗？
爱，
爱，还有吗？
战胜自己。
什么自己？
战
战
胜
胜
自
自
己，
己啊！战胜自己，
战胜自我，
战胜自我。
这是一个字，
到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一个打中这一个字的关键点。耶稣是我们的代表，耶稣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榜样。他最大的榜样 其实是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成了。
成了。
在成了之后，还有一句话。
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哎，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对吧？然后大声喊叫，他就去世了。把灵魂交给你了，表达的是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个字表达的是哪个意思呢？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要学他的榜样。哎，是信呐，对吧？耶稣的一生就是信心的一生。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放弃了神的能力，他必须放弃神的能力。如果他带有神原来无穷的大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没法跟我们认同。他必须放弃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的权柄，神儿子，他说我在地上可以这个。求父神差这个多少多少兵啊，这个12营的兵啊来拯救我是怎么样？反正总之，耶稣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耶稣可以用他的能力做成任何事儿，因为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对吧？但是这里边他不能越过丝毫，他一使用自己的这个神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越位了，一越位他就跟人不认同了。不等同了，所以他的救恩的工作就会失败。他必须完全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对吧？耶稣的能力唯一的一个表达之处，就是他控制自己的情欲，绝对不能超过，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行为，都不能超过律法的界限，要不然他就犯罪了。他的神能只表现了这一个地方，是对自我的约束。他不可以用他的能力超过这个，就是亚当在地上也是这样的。那他有责任来控制自己。所以亚当，我们今天啊要走过这个圣洁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神的能力啊，必须靠神的能力。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要行神迹，他要做很多的事儿，他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他必须靠着神的能力来做的。这里边只要他做错了一件事儿，就全盘皆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主耶稣的一生是如履薄冰。主耶稣的一生。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有闪失、有疏忽，对吧？所以他这一生，因为他没有肉身死过，是吧？他没有自己钉过十字架，他知道父神是会让他复活的。那么他死了以后会不会复活呢？他是怎么面对的？就是凭信心，相信父神一定会使他复活，相信他做了这一切。一定会有那个结果，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呢，他的最重要的特征，他是信，所以他因着爱谦卑来到世上，他同时呢也是因着信来到这个世上，他相信他做完了这一切以后一定会有那个结果。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啊，他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的时候，他是。有把握也没有把握，啊，有把握也没有把握。他有把握是他相信这一切一定会成功，啊，因为早就神都预言了，这一定会成功。但是这个事情必定还没来之前的时候，他的把握是因着信而有把握的。正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吧？所谓没有把握，就是他必须有把握的做成这个没把握的事儿，因为一旦他这个把握错了，那就坏了，是吧？所以事情没有做成之前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坚持这样做下去的。这个表达呢，有点 不容易表达，是吧？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是吧？我所表达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是为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因着信心产生了顺服，啊，因着信，他有这个把握，所以他顺服。他按照虽然表面面前是苦的，啊，甚至于要死，对吧？但是呢，他因着信，啊，他就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所以完全顺服，圣灵充满他，给他力量，叫他前行。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已经没法把这三个主耶稣受试探啊，一个一个的现在去分析它，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试探的结果告诉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说这个。试探完了以后啊，魔鬼试探完了以后，暂时离开了耶稣了。他不是永远离开啊，暂时离开了。魔鬼失败了，耶稣得胜了啊。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啊。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那么，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是他受试探的结果。为什么他受了试探之后？满有圣灵的能力呢？因为能力这件事情呢，它是重要的，它是做成工作的保证，同时它也是危险的，对吧？比方说钱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拥有物质的能力。那么它要做成一些事儿，比方说咱们要做一些事儿，我们离不开钱，对吧？那么我们要做大事儿，那必须有很多钱，是吧？可是同时呢，钱也是危险，对吧？你搞不好里边起了贪心了，对吧？所以我们说，不是神不愿意把钱给我们，神既不吝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吗？这个是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对吧？但是只是如今还不见万物都归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对吧？我们经不起这个考验，一考验我们就失败了，是吧？所以主耶稣他要得着神把圣灵的能力啊，就像圣经上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那所以他在这样大的能力之下。他做成伟大的工作，众人都拥戴他的时候，他不至于骄傲，是吧？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不至于贪心，他不至于偷窃父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自己，对吧？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前提的保障。这个就像他先要通过一个基本考试，然后才能把这个工作交给他。所以这个考试的。考场，陪练啊，这个反面人物就是撒旦，对吧？这个撒旦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啊，不是40天之内，他持续的来试探耶稣啊，而是日子满了啊，日子满了，这个他就饿了啊。其实不是他之前不饿，是到了饿到。难耐的程度了，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40天的时间里边呢，撒旦一直在睡觉，那他一直在那里默默无声，啊，他和耶稣一样的忍耐，所以撒旦从来不做无用功的，是吧？他到了关键时候，致命一击就够了，对吧？这个。所以撒旦一出来，他的工作呢，第一招和伊甸园一样，干什么？撒旦的第一招干什么？
引诱，
当然是引诱啊，
叫你吃，
叫你吃啊，
观察他，
观察他，就是观察到了时候，他出手了啊，这个时候已经观察好了。他找着机会出手了，他的第一招干嘛？
然后时间。
啊，就是他现在已经等到了时机了，他要出手了。他出手的第一招干嘛？
用神的话来攻击他。
弟兄姊妹一定注意挑拨与神的关系，
对，分离、
他说
分离，
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强调的不是儿子，
嗯，
强调的是神，对吧？他说你看这个神啊，对你真不好，对吧？他叫你挨饿，对吧？你跟着你的神，你真是受苦了，是吧？听我的吧，是吧？咱哥们儿一起享受多好啊，是吧？他先来挑拨与神的关
关
系，
系，嗯，
然后他的下一招呢，是利用身体的合理的需要，吃饭是合理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呢，他叫耶稣越位。这个时候才是你使用你的权柄吧，不要听上帝的话，你只能顺服上帝的旨意，你自己想这么做，你实际合理的需要吗？你看这个上帝太残忍了，对吧？你怎么，哎呀，你别那么死心眼儿嘛，是不是？所以他这一招是非常恶毒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撒旦也是第一招，先挑拨我们与神的关系。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们一遇见难处，他们先怀疑与神的关系，对吧？他怀疑神的动机，对吧？然后就发怨言啊，就是说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了，算了，是吧？你上帝借着摩西把我们带到旷野里，是要来杀我们的。所以他们首先就是先要拒绝跟神之间的关系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情况下，我们不受撒旦的挑拨，也不顺从自己肉体的感觉，千万不要对神有反感。那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万事都互相效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我们就怀疑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无论环境怎样，撒旦怎样，我们第一重要的事儿是保持与神之间正常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客观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全智的神，他不会错的。只是我们一时不理解，我们的感觉不好。耶稣经过40天的禁食，因为是圣灵让他去的嘛。那这里说了，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边，40天受试探嘛。他不是40天受试探，撒旦根本就一开始40天根本就没试探他。那一段时间里边，只是让他灰心，让他感觉不好。那么到了关键时候，撒旦的第一句话就是使他怀疑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神是祸害你的。对吧？他叫你受这么多苦，对吧？甚至要把你饿死，是吧？现在神也没有做事儿啊，说你自己帮你自己吧，对吧？所以这一些问题里边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好，接下来的这一些的这个第二、第三个试探啊，我们就下次回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在这里，首先呢，我们先要了解，耶稣受试探他的意义的所在。那么，撒旦试探耶稣的招数的所在，啊，其实后来其实每一招一招，其实都基本上就是改变不同的形式，目的是一样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里。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恩，是你的恩和大爱把我们从黑暗中引出来，走上了光明之路。因信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捆绑，所以你是值得敬仰的、值得荣耀的神。我们今天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反复的考察你赐下的话语， 你的话语永远信实，不会减少，也不会加添。你的话语一再验证了，遵循你的道走，将蒙福；违背的不听你的话，会受管教和惩罚。但你的怜悯和宽恕，还是希望我们人人归正，走向正道。圣经里面预言，犹大国被巴比伦掳去70年后，必然能回归到耶路撒冷，也已经证实了。经文中也讲，以色列民族由于自身的原因，要被在世界上抛来抛去，但最终还要回归到应许之地。48年，以色列的复国，也证实了神的话语永远兑现，使我们更清楚，更有信心。神的话语，唯有属灵的智慧才能看到。箴言中讲的，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更使我们归主的儿女，坚定了神是信实的主。他是，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唯有跟踪你的脚步，一切仰望、依靠你，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把一切荣耀和颂赞全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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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